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瘫痪的二姐能跑了，副标题回忆参加广州讲法班得见师父的幸福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9日。在广州参加师父的讲法班时，一天同修叫我一起去见师父。我们到师父所在的某招待所，应是早上七时左右，我们敲门进去，看见师父的女儿披着浴巾往洗手间跑。我们意识到来早了，正不好意思时，师父说没事没事。一会儿广州大连的五位同修，香港的一位女同修带着她的女儿也来了，一下子屋子里就坐满了。香港的那位女同修大概四五十岁，穿着很考究，一进门就一直哭，止都止不住。师父就轻轻地拍她的肩膀，亲切地说，不哭了，不哭了。这时师父又让随行的学员拿来很多好吃的水果让我们吃。当时我就幸福地坐在师父身边，悟性一点不好，一边给大家递水果，一边还直让那个随行的学员拿水果刀。一看大家都开始吃了，我才拿了一个小香梨，就着皮吃起来。师父却不吃，笑眯眯地慈祥地看着大家吃。我当时感觉师父就像长辈看小辈一样，真是幸福极了。去之前我想了很多要问师父的话，但当就坐在师父身边时，却都想不起来应该问师父什么，只感觉就像两三岁的孩子怕妈妈走了一样，紧紧抓住妈妈的衣服脚不放，就想和师父在一起。当讲法班快结束时，广州的负责人说想接师父到大连去办为期一两天的报告班，因当时十二月天气寒冷，我们也没带衣服，就没跟着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时同去广州听法的还有我的二姐，二姐从西安来，已瘫痪十年，手都成了麻花状，只能用轮椅推着，桃子四分之一都吃不完，心里又想吃又不敢吃，就发气，以前能吃时你不给我吃。等听课到第三天时，我们一左一右两人一起又提又扶地搀着二姐，很费劲儿地上台阶进礼堂，准备听师父讲法。有同修守在门口，坚持有票的才能进去。二姐当时把票放在内衣兜里，一边着急地摸着，一边生气地说，天天都来，都是熟人，还有傻子票吗？待票拿出来，在同修面前一晃，自己就直接冲上阶梯，一倒拐又冲上阶梯。我惊喜的快步跟着，又叫又喊，姐姐能走路了，姐姐能走路了。旁人都奇怪的看着我，二姐一直奔到座位上坐下后，还在不停的埋怨着守门的同修，我却还在高兴的叫着。更神奇的是，在回西安时因耽误了时间，坐飞机快迟了，到机场时，二姐本来由我两人一起搀着，二姐一看时间不够了，就甩开我们说，我们分开跑。我们三人就分开跑进机场。和师父一起时，神奇的事很多，我也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先说到这儿吧。因我文化不高，我口述有同修代笔。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0日。我含着眼泪看了好几遍同修写的随师万里行的文章，如同亲眼见到师尊传法救度众生吃了无数的苦，便想起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每次想起时都难过极了，从而更加思念师尊。那是在2001年至2002年间，我多次写信给亲朋好友、同学、老家的乡亲们讲真相、揭谎言，后被个人举报，亲戚来电话说他们家被抄了，家里翻个底朝天，我家的电话被公安抄去了，恶警逼得很凶，亲戚把我供出来了，他通知我马上离开家。我放下电话，简单的收拾一下就离开了家，去了几处亲戚家，他们都不敢收留我，只好千里迢迢投奔远处的亲戚。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住可以，但是你带的大法书和大法有关的资料全部烧掉。当时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一样，差一点昏倒。我想，我是修炼人，一定要冷静。于是，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当时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告诉我，必须得按照我的条件做，防止被公安发现，我们也被牵连。此时此刻，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定地对他说，我和大法的书同在。为了保护大法书，我决定走。他大喊，你是精神病，你是疯子，你冻死饿死没人理你。我慈悲地告诉他，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天书，是宝书，它能使人道德回升，能使人心向善，能使人返本归真，返回人的先天本性。你千万要明白真相，不要被电视报纸那些谎言毒害，迷失方向，头脑一定要清醒，分清是非。他反而大叫，你才不清醒，你才糊涂，你是傻子。我老伴在一边不但不帮我，反而也训我，你想走你走，我不走，你是人吗？你才不是个人呢，一进门就跟人家吵，你就不能放弃你的想法，按照人家说的去做，跟你走到哪里脸丢到哪里，去了两家人家都不敢收留你，也不把你当人待，你还有点人味吗？大冷的天，我可不跟你受那个罪，愿意走你走，我跟你丢不起那个人，有家回不去。我强忍着不听话的眼泪，我是大法弟子，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我拉开门，迈开大步向黑夜里走去，又冷又饿，泪流满面，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此刻我加倍思念在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我的师父，比任何亲人都亲的师父。我的心一直在呼喊着，师父您在哪里，弟子好想您啊。十月寒冬，天太冷了，夜也太长了，我背着一个装着大法书和大法资料的大包，为了给自己取暖，我来回走动，边走边想，他们说的对，我不是人，我是神，神必须得维护宇宙大法，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坚信师，坚信法，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师父讲法时，那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边走边听师父给我讲法，不知什么时候身上不冷了，感觉越来越暖和。1994年参加师父在临冈讲法学习班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我做了一件傻事，一想起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学法修炼后才知道，当时的想法不是我，是思想业，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当时师父就把这些坏东西给清理掉了，这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只能用心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记得94年那天早晨，我去听师父讲法，去得特别早，可是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一看这么多人来， 肯定这气功师很好，看来我是选对这气功师了。因我常年有病，一身的病去了多少大城市的医院也没治好，听说气功能治病，抱着治病的目的就来了。另外这回的气功门票钱还挺少，才50元一张。我入场后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气功师的出现。当时我想，治病得找年龄大一些的医生，年龄大的医术才能高明，这气功师也一样，年岁大的好。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台，不一会儿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上讲台，一身干净深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带着领带，虽然西装旧了点，但整个人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这位年轻人走上讲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传法轮大法的气功师。我一看就傻了，这么年轻能治病吗？这气功师讲了一会儿，就讲到了，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听到这，我身体上的病马上就加重了，特别是头疼得很厉害。气功师在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着。好不容易等到气功师讲完了，又来一个年轻人走上讲台，教练第一套功法。哗啦一声，人们都站起来跟着练，我也站起来了，但我根本就不想学了，这功也不治病，学了也没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生气地看着气功师的一举一动，心想，这是什么世道，谁也不敢相信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坏思想都来了。这气功师从讲台上面带着微笑看着讲台下的人学功，慢慢的，气功师的眼神移到我这里，他面带祥和的微笑看着我，亲切的示意我学功。我左右一瞅，楼上楼下几千人都在练功，只有我傻呆呆在那站着不动。气功师瞅我时，我感到身上的病痛消失不少，特别是头不疼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师父把我的病拿掉了。这时我才仔细地看清师父的肤色与众不同，白里透红，发亮有光泽，看人的神态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动作稳健。在那一瞬间，感到我与师父那么熟悉亲切，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从那时起，我对师父坚信不疑，谁也改变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念。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全身感觉非常舒服，一身轻松，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是啥滋味。我非常激动，一切遵从师父的安排。这时天快亮了，我的亲戚他们小两口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像忘记了这场不愉快，高兴地说，总算老天指引我们找到了您，冻坏了吧。我说，咱先别说这个，你们给我提的那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他们说，您只管放心回去，谁也不会动您那宝书。我一听放心了，就跟他们回去了。看着他们很冷的样子，可我身上热乎乎的，我对他们说，我身上还出汗呢，不信你摸摸我的手，全是汗。他们说，是不是冻感冒了，发烧了，神志不清，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你摸一下我的头和手心就知道了。他一摸我的头，暖乎乎的，还出汗呢。他好奇地说，你穿那么少，大冬天在外面站了大半夜，怎么还会出汗呢？我告诉他，我的师父一直在给我讲法，我也一直在听法。他说，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天这一夜我就冻成冰棍了，哪能还出汗呢？常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修炼人，除非修炼。常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确确实实地展现在眼前。如今他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恶党的邪恶组织。在师父讲法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无限珍贵的回忆。师父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总是笑呵呵的和大家合影时，天气那么冷，人也多，师父总是笑呵呵的一组一组合影照相，我们那么多学员都舍不得离开师父，绕来绕去的围着师父，师父再苦再累总是那么慈悲，笑眯眯的看着大家，师父走到哪里很多学员跟到哪里，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参加学习班的人有常年卧病在床的，还有得了不治之症的，参加师父办的学习班之后全都好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百病缠身，现在非常健康，94年得大法，到今天整整12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比起同龄人显得很年轻，全家人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大法太神奇了。回想师父传法那段时光，我亲自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写出这段珍贵的经历，希望我和同修共同精进，永远不忘师父的苦心救度，幸遇这千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也不枉来尘世走一回，一定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那美好的回忆历历在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1日。这些天，每每拿起易师恩这本书，就仿佛回到当年师尊的传法场上，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之中，一时间激动的心情，感动的泪水，颤抖的双手，那世界上最美好的回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历历在目。师父安排让每个有缘弟子得法。1994年10月的一天，我们一起练功的一弟子说，师父要在广州办最后一期传法班。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下决心一定去。然而我和丈夫一提，丈夫马上说，没听说过练气功还要去千里之外的广州，得花多少钱？我说，今生今世哪里都可以不去，不去广州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去定了。丈夫见唬不住我，就说，有人给你报销你就去，自己花钱走了就别回来。巧得很，第二天我的一个同学来了，他有一定权利，我和他说了此事，他爽快地说，我给报销。我如愿地参加了师父最后一期传法班。去广州参加传法班的前一天，我在单位三楼开会，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提前离开会场，从三楼下来，原本不打算回二楼的办公室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由自主地就进了办公室，见桌子上撂着电话，我问值班人员，谁的电话？值班人员竟说不知道。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电话，里面竟然是妈妈的声音。原来和你爸商量，刚集资买房就不打算去广州了，可你爸主动说让我去。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清楚妈妈自己是去不了的， 是师父又一次亲自安排每一个弟子与师父结缘。我激动得边哭边下楼，好像要见久别的亲人那样急切。我和妈妈看到法轮了。1994年8月，我第一次看完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有很多不解的问题，和一个老同修聊了一晚上。就在那天晚上睡下快醒时，我真真切切地在右眼的右上角看到了像电风扇一样的小法轮，虽然很小，但很清晰，很鲜艳。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信了。在广州班的第三天，从班上回到驻地，我和妈妈都睡不着，妈妈咳嗽得厉害，震得胸疼，连翻身都痛。我也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我们知道师父在为弟子清理这个污浊的身体是好事。就在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妈妈说她看到了像一面墙一样大的大法轮，又漂亮，还在转呢。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在广州班上，因为我的座位是在师父背后，就想离师父近一些就好了。班上第六天在去厕所的路上，发现有一空座位，我就想暂时先坐一会儿。坐下后，发现我身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哭泣得很厉害，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对我说，她的天目开了，看到体育馆的顶上有天兵天将在护法，还看到一群一群的仙女。她说以前不信鬼神，这次信了，这次真的遇到真佛了。不失不得。从广州传法班回来后没几天，一次我上街，在我明明白白的状态下，竟然有那么几分钟就像被定住一样，听人家任意摆布。等人把金项链拿走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自己被骗了。后来一算，这个金项链的价值和我去广州参加学习班时通过别人走后门报销的钱正好相等。不失不得，我不能为了学功占人家便宜，从而失德。师父为了弟子真是操尽了心。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法轮大法在郑州的红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3日。1994年6月中旬的一天，一个同事对我说，你整天练气功，人家气功班都快结束了，你也不去看看。我到气功协会一看，正在卖书。我买本一看，是法轮功修订本，一翻，中国法轮功是真正的性命双修高层次大法，一行字跃入眼中，我心中一震，当时就强烈地感觉到，这就是我要找的大法，随即就奔向正在照相的人群。当时我看到了一位年轻魁梧和蔼可亲的气功大师，在炎热的阳光下分别和各省市地区的学员照相。当时我就感到和老师有缘，所以李老师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后来老师对着体育馆前门台阶上的一群学员说，郑州的学员请注意，一会儿照完相咱们进去说说。这时我就也站在台阶上等着。照完相，大家随老师走进体育馆内场。李老师建议大家席地而坐，我正好坐在老师面前，双手捧着宝书，非常激动。李老师让大家提问题，大家提了不少问题。在老师左边坐的一个中年女学员，激动地一直在不停地流着泪，泣不成声。老师还说，这次来郑州办班，没想到郑州的学员这么少，才100多人，大家请老师以后再来郑州办班。
李老师说，没有时间了，不可能再来了。你们就是大法在中原弘传的种子。最后老师指定了几个人员负责把大家组织起来，好好学法练功。散后，我一直跟着老师走到体育馆前的马路旁，目送老师走过马路往南而去。我没能跟到旅馆，怕影响老师休息。回到家，我一口气把《法轮功修订本书》看了几遍，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我知道得到这本书就是得到大法了，以后再也不用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了。我非常兴奋地对家人说，你们在我身旁做个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打针到医院看病了。13年来，我真的没有吃过药打过针看过病，谁见都说我红光满面，身体好。我心里明白，这其中李老师为我承担了大部分病业。第二天上午学习班结业，早上学员们都入场了，我在场外等老师。当我到体育馆天桥头的马路边时，看见李老师和一个身穿崭新道袍、长长的头发梳着整齐发揪的年轻道士说话。过了一会儿，那道士站到老师身边，有人给合了影。当时我真想凑过去，怕有影响，没敢靠近。之后，老师快步走向会场。当走到天桥中间时，探身对一个衣着不整、靠着桥栏在地上半坐的老人说，你老也来了。一进会场，我就坐在台前第一排，我想这样李老师近，看得清楚些。开始练习第五套神通加持法，由于自己没参加班，不知道怎么做，就东张西望，也比划着学。这时我看见李老师走到会场的后边，一个一个地给学员纠正动作，之后老师给学员解答问题，当时自己听不太清楚，过后看录像、听录音才知道。由于这次学习班新学员少，老学员多，老师讲法讲得很高，对我震动很大。有个老年学员，得法前就开着天目，他对我说，开班第一天在非常破旧的风雨球场内上课，当老师一进场，他就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光照，一下子就把整个传法场照了起来。讲台虽然破破烂烂，但用天目看，台上摆满了鲜花，非常漂亮。气功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办那么多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气功师。李老师平易近人，上课很准时，从来没有晚到过。他跟着听了几堂课，就把多年去不掉的吸烟坏习惯一下子给戒掉了。1998年夏，郑州市筹办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天近黄昏，将要亮灯时，我看到主持会的站长头上有个像满月一样亮亮的圆形辉光，我意识到这是老师给我的显现，自己要主动配合站长，做好大法弘传的工作。大法心得交流会有近4000人参加，在发言中，有个70多岁的老人给我印象很深，他原来在国家安全部工作，因一身病，生活不能自理，就从北京来郑州孩子家养病，跑了多少大医院，看了多少名医，也不解决问题。有一天他出来散步，看到一群人在紫荆山公园练功，就跟着比划着学，当时感觉很舒服，一问是法轮功。他跟着练了一段时间后，生活就能自理了，而且去医院一查，很多病都不见了。当时在心得交流会上，他激动地说都说不完。 有一次周口地区召开大法心得交流会，我随站长们去参加，在发言中有个老年妇女的事例至今难忘。她家住在周口市，原来不但一身病，吃药都要从医药公司整箱批发，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驼着背，走路得弯着腰，这在周口市很多人都有印象。他有一次出门溜达，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就随着练了几天，后来腰竟然能直起来了。练了一段时间，身体非常好，也不用吃药了。这事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很多人都是见证。周口地区原来有个人来郑州看病时得大法，后来这人回去传法，发展到几乎每个村都有大法练功点，有多少万人参加修炼是难以计算的。有一次，一个单位的几个工友开小型心得交流会，邀我也去参加。其中有个工友是高级工程师，还是单位党委成员，他说一定要来参加，把自己的事迹心得给大家说说。他很早就得法，练了一段时间的功，后来怕别人说是搞迷信就停了。过了一年多，他突然得了脑溢血，浑身不能动，两眼也看不见，送医院抢救。这时他躺在病床上想，这样就是抢救过来也要落后遗症，后半生怎么过可想而知。如果坚持修炼，最起码会是个健康的人。想到这儿，他决心不再吃药打针了，重新学法练功。他的决定让医护人员大吃一惊，不可理解。由于他的家人也是老学员，非常理解他，也非常配合他开始学法练功。当时他要学法，就能看到大法书上的字，要练功就能站起来，这给了他很大勇气和信心。后来就出院回家，天天学法练功。过了一段时间，就基本恢复正常了。去参加法会，就是自己走着去的。我们练功点有个在公安工作的工友，他家人也练法轮功，夫妻俩因过关发生矛盾时，常打电话叫我去交流心得。有一次他对我说，在一天的深夜刚醒，看到他妻子在练静功，一会儿渐渐地离床起空，当时不敢出声，怕惊动他。交流多了，关系熟悉了，他对我说，他在公安局政治科工作，来练功点实际是来蹲点，了解调查法轮功情况的。经过长期观察，觉得这个功法确实很好，就跟着练起来了，而且还带动他的家人也练。我们都知道，当时几乎每个练功点都有公安局派出所的人在蹲点调查情况。回忆法轮大法在郑州、在中原的红传，我感慨万分。1994年传法班结束时，实际只有几十个工友坚持学法练功，后来发展到全省各地、市、区、县、镇，大法学员有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难以估计。一个教人修心性，按真善忍做好人，使上亿人解脱病魔，得到一个健康身心的宇宙大法。1999年720开始，遭到中共恶党空前的造谣诽谤，多少大法弟子被活摘脏器迫害致死，有多少人被绑架劳教和判刑，无法统计。我们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不但要坚持学法修好自己，而且还要找回失散的工友，共同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好老师讲的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